间，我是梦圆，非常开心又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确认一下直播间的声音还有画面是不是都正常的啊。我这边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已经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做一个留言互动了啊。那本场直播呢，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是我们中海基金啊债市风向标的一个直播栏目。那么这个直播栏目呢，是想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债市行情的一个解读，包括也想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债市理财的小技巧，同时呢，也是希望啊，可以给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在自己的这个债券型的一个资产配置上面呢，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有帮助的一些建议。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大咖。他是我们中海基金固收中心的副总经理，也是兼任我们固收研究部的总经理，也在兼任基金经理啊，是我们的赵明总来做客我们中海基金直播间。那我们也是先请赵明总跟大家简单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中海基金赵明啊，很高兴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非常非常欢迎我们赵明总啊，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海基金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实时的一个交流和沟通，然后机会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呢，就是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债市行情的一些相关问题，或者呢，就是包括您在基金的一个操作上面有一些困惑，如果想要去和我们赵明总沟通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一个留言，然后包括呢，其实像我们赵明总目前在管的两只基金产品啊，不包括新发的大家如果现在可以进行一个申购赎回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赵明总在管的中海中短债，还有我们的中海和加增强收益啊，这两款债券型基金产品，如果呢对他们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做一个留言互动。然后呢，确实就是如果大家近期有关注这个债市行情的话，可以感受到啊，本轮这个债市的这个回暖的力度还是非常可以的，然后包括整一个大家可能近期的一个持有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有很多有这个相关理财需求的朋友们呢，也是比较关心啊，当前这个债市是不是可以上车，然后怎么去做一个配置会比较好，那对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今天就可以留在我们中海基金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做这个沟通和交流，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在听完的话都能够有所收获哈。那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是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关注的。然后呢，在正式直播开始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进行一下风险的提示，也请大家可以耐心听完。特别声明呢，本材料所含内容和意见呢，仅作为我公司的客户服务信息，并非为投资者提供对市场走势、个股和基金进行投资决策的参考。其中的观点分析及预测呢，不构成对阅读者的投资建议。我公司不保证有关观点或者分析判断不发生变化或者更新。好，然后也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了啊，那我们也是先按照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大纲来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一个答疑，然后如果有没有覆盖到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时候在评论区做一个留言。那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个行情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大家可以看到股市的话波动还是有所加大的。那对于债市来说的话，我们就先请赵明总跟大家分析一下近期的一个债市的表现怎么样，包括呈现出了哪些特征，以及呢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心这个股债拆掉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也是可以请我们赵明总来跟大家做一下解答。
那好。债市呢，其实自一月初啊，就是长端利率呢创出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以来，行情走的是相对的这个平稳和顺畅的。那么中短端的利率呢，如果我们看整个债市的整体啊，中短端的利率是好于这个长端利率的。那么进入这个四月份以来啊，长端超长端的利率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长端超长端的这个债券涨的还是进入四月之后是涨得比较不错的。那整体上利差压缩呈现的是一个由短端利率向这个中长端利率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个股债跷跷板的这个现象来说啊，应该来说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啊。年初开年啊，这个权益市场行情热度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一月份的那个时间点呢，债市是有一波小调整啊，整体上票息处于一个高位啊，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那随后呢，权益市场啊，随着一些这个调控政策啊，进入了一个震荡向下的这么一个行情啊。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030。
在1、2月份、2、1月份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债券市场呢，由于年初的这个配置资金，它有一个这个早配置早收益的这么一个常规动作，那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顺畅的啊利差压缩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进入4月份之后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权益市场啊迎来了一波相对啊明显的也有一波反弹。那目前时点啊，其实我们看啊对比年初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股债跷跷板就不那么的这个清晰了。那一季度权益市场和债券市场，其实我们现在看啊，整体上都是得益于相对宽松的这个资金环境，因此以季度的这个维度啊，是呈现出了一个啊同涨的这么一个现象啊。
嗯嗯，然后我们赵明总呢是跟大家先跟大家沟通了一下近期的一个债市的行情表现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赵明总跟大家说到啊，其实今年以来呢债市它在1月初的时候创高点以来呢，然后行情就开始走的相对来说就比较顺畅一点了，然后包括进入到4月以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债市的这个回暖迹象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包括就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股债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可以看到相对于去年来讲呢，还是相对来说这个效应呢是有所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哈。然后大家如果以季度的这个维度去看的话，刚刚我们赵明总也说到，其实今年来看债市和股市都是呈现出了一个同涨的一个现象。嗯，然后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观点看法的话，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可以做一个留言。对，然后我这边看到的话也会记一下大家的一个问题的。那么我看到我们有位铁粉朋友问到这个中东局势啊，这个对于债市的一个影响，对，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一个解答的。这个朋友也是非常紧跟这个市场哈。那我们刚刚赵明总是跟大家提到进入到四月份以来呢，就债市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嘛，那我们也是想请我们赵明总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波反弹它主要的一个催化因素啊主要是哪些，以及呢对于后续的这个行情的一个持续性啊您做怎么样的一个判断。
目前来看呢，其实对于4月份这一波反弹啊，我个人的这边的一个看法，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归到这个资金面啊，整体上是偏宽松的啊。那么我们在3月份是这个季末啊，一般情况下3月末是这个季末时点啊，它这个资金相对来说会偏紧一点。那一季度这个跨季后啊，到进入4月份，那整体上资金就变得非常的松啊，比我们去年同期其实是这个资金利率的这个水平是低很多的。那么中短端的这个利率呢，像我刚才提到，就是大概在一季度整个一个季度啊，我们是这个相对比较顺畅的一个利差压缩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它不断的在这个中短端利率上是小幅下行啊，下行之后啊，那中短端的利率进入一个相对偏低的这个绝对收益区间之后，那么交易型的资金呢，它会沿着这个曲线啊，像这个长端和超长端去做这个交易啊，去博一个资本利得，那使得呢就是超长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行过程啊，那是大家可能明显感受到的这个四月份的这一波的这个债市的一个这个下行的过程是在这里发生的啊，但是我个人去往后看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以中短债的这个基金产品的定位来说啊，我们其实会严格控制这个久期跑路啊，对于利率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未来啊，对利率持续性的这么一个下行趋势，我们还是保持一份这个偏谨慎的一个态度啊。
然后我们赵明总跟大家分析了一下近期的这个反弹啊，主要还是由于这个资金面整体还是偏宽松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是短端的一个利率是有比较下行的一个趋势，然后呢在延伸到这个长端以及包括超长端呢也开始做了一个利率的一个下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波的一个整一个行情的一个这个逻辑，然后呢对于往后来看的话，我们赵明总整体来对于后续的一个利率下行还是偏一个谨慎的态度啊，当然了，就如果有债市还是出现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机遇的话，我们赵明总相关的产品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积极的介入的。 然后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我们有位朋友问到的这个中东局势这一块啊，确实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中东的一个局势，然后对于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的影响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我们赵明总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因为中东局势的一个反复，大家可以看到国际原油价格的一个上涨会引发这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宏观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变化，其实对于债市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是请我们赵明总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通胀的一个预期会不会对债市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投资者朋友们可以如何去做一个应对，以及呢您在管的一些债券型基金产品会不会考虑做一些调整。
好的。三月末呢这个债券市场的这个长端利率啊有其实是有过一次明显的一个向上调整的。我个人认为呢，其实那一次债市对债市的调整啊，就长端利率的调整，其实是对通胀预期呢是有这么一次反应的。那债市的定价啊，随后又回到了国内资金面主导行情的这么一个逻辑上，又去转向了一个趋势性的下行。那么现在目前看，我们看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它是一个呈反复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无论是权益市场还是我们说的债券市场啊，都有一定程度的对这个事件的这么一个脱敏的情形。啊，也就是说市场对于这个油价啊有一定程度的定价，但是呢并没有就是说定价的非常的悲观啊，没有去按照这个极端悲观的这个情景去定价。那么对于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的演进，我们其实是保持一个密切的跟踪，但是我们其实不论是作为投资机构也好，还是说作为我们个人也好，都无法提前去判断这个中东局势最终的一个结果啊，就包括美伊谈判的这些结果。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不能完全排除那些极端悲观的情景的这些假设啊，以及就是说偏中性偏悲观的这种假设的出现啊。那所以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对于中短型的这种我们的债基的这种产品，我们对于中长久期的资产啊，还是会保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谨慎的态度啊。对于这个通胀啊，如果真的通胀是超出了预期的话，其实无论是对于股票也好，还是对债券也好，其实都不是很有利啊。
对，确实就是正如我们刚刚赵明总跟大家分析到的啊，这个中东局势也是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呢，其实三月末的那波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长端利率也是有针对于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通胀预期会有一次明显的一个向上调整。我们刚刚赵明总认为可能也是对于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市场的反应。但是随着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于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一些新闻啊，包括这个局势的一个反复啊，大家可能会越来越脱敏啊，就是可能中东局势对于后续股市或者债市的影响相对于一开始来说会变小一些。对，但是也不排除说可能会出现这个通胀预期不断升温，然后有一些悲观情景的一个发生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中长久期的一些资产呢，可以正如刚刚我们赵明总跟大家说到的啊，可以保持一定的一个谨慎的态度。然后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些中短久期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像我们家的今年跟大家主推的一个中海中短债啊，这样的偏这个中短久期的一些产品，可能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利率上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的一个敏感性会稍微会低一点啊。好，然后我们的第一轮的这个福利呢已经给大家发放了啊，大家就是如果想要上车我们相关的一些债券型基金产品的话可以去领一下。那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人民币升值这一块啊，其实对于债市也是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影响的。大家可以关注到近期的这个人民币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升值的这个趋势所以呢也是想请我们赵明总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对于债市来说是一个利好还是说一个利空，包括呢会从哪些方面去影响债市的一个表现。
好的。人民币的这个升值啊，其实整体上其实是会利好各类这个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啊，其中包括国内的债券，包括国内的这个股票权益啊，其实都是会有相对的利好。那么如果这个目前看啊，就这个较强的这个升值预期啊能够持续的话啊，客观上它其实是会增加这个人民币结售汇带来的这个基础货币的这个投放的，那么就进而会维持啊现在的这个相对宽松的这个资金环境。那么这个资金环境的宽松啊，对于我们债券也好权益也好，其实都是相对利好的这么一个因素啊。
主要还是因为人民币的一个升值，整体上会利好这个宽松的一个资金环境的一个延续啊，所以对于债市啊，还是我们的股市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状态。所以这一块其实也是目前当下，其实咱们这个债市表现比较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和因素啊。大家确实也是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后续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的一个表现的，对于人民币升值这一块都是对于他们的一个市场表现都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因素。然后呢，我们下面呢就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赵明总在管的一些基金产品啊。刚刚是针对我们债市的一个行情跟大家做了一下分享。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稳健型投资的朋友们呢，相对来说偏在这个久期的一个选择上，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去配一些中短债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想请我们赵明总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像我们家中海中短债啊这支纯债型基金产品，它的一个主要的配置的策略，在像久期啊、信用啊，包括一些券种的选择方面啊，都会有哪些特点？
好的，中海中短债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以中短久期债券啊为主要配置方向的这么一个纯债基金。啊，那么在久期的选择上，我们其实是不追求过高的这个久期暴露的。在这个券种的选择上啊，我们也不去做这个信用下沉。那整体上来说，其实，在低利率环境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做好这样一个中短债的这么一个产品，其实是需要综合去判断久期啊，包括信用类的这个债券，包括券种啊，在整个曲线上位置的这个性价比。去调整各类资产的这个权重啊，像今年年初这个时点，我们其实是判断这个，刚才也提到，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判断整个利差在中短端已经有这个较好的这个配置价值了。那所以呢，我们当时是没有去参与啊长端和超长端的这个交易性的这种博弈的，而是选择就是确定性更高啊波动性更小的这种中短端的这个信用方向。那这样的话，其实力争去提供一个稳健但具备性价比的这个回报和持有这个体验。
刚刚我们赵明总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中海中短债的整一个配置的一些思路啊，在久期上面呢不会做过多的一个暴露，然后也不会去给大家做一个信用下沉，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偏稳健的一个投资策略啊。我们也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做一个稳健理财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首选推的就是我们家的中海中短债，所以大家如果呢就是有这些稳健的一些理财需求的话。包括就是大家也在评论区留言说，这个五一马上也要到了嘛，如果大家有这个假期想要去获得一些这个票息的一个收益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家的中海中短债的。好，那么确实中海中短债呢，大家一听到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像一些中短型的一些债券经济产品啊，是不是会更加抗风险一些？所以我们也是请我们赵明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面对目前市场的一个波动啊，就是当前配置咱们中海中短债的一个性价比，你觉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其实正如这个产品的名字啊，它叫中海中短债。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对应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个投资方向会在这个名字里面做体现。那中短债的这种类型的产品，它抗风险的这个能力其实主要就是可以说体现在这个名字当中了。那它的久期暴露是被限制在了中短久期上。那中短久期，我们常规上市场上面的认为就是说大概在3年啊及以内，这个久期上，那控制了这个相对收，也就是说控制了这个收益相对于久期的这么一个波动的这么一个范围啊。那抗风险其实是相对于这个久期更高的这个资产类型来说的啊。那比如说市场上还有其他的这种没有这个中短债类似字样的这个纯债基金。那它的这个久期呢，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这个严格的这个限定，它没有向下的这个限定，它可以它其实是久期是更偏灵活一些。那它的久期可能是会超过我们的这个常规的中短债的这个久期中枢的甚至会定的相对来说更高一些。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也知道市场上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专门定位在这个中长久期。 啊利的一些利率型基金，那它的这个久期呢普遍就更长了啊。我们如果是有去观察的话，有一些基金的它的久期可能会长达这个十年啊，甚至十年以上，那这个它相对来说的这个波动的这个范围就会更大了。那么相对于这个短债基金而言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产品的名字，它其实就叫某某短债基金，那它其实不带中字。那短债基金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久期的范围限制的就更加严格一些，它会在这个一般情况下它的债券会控制在这个397天以内啊，占比80%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中短债啊，其实相对于短债基金呢有增加了一点点久期暴露，那这一点在整个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里面啊，在这个收益上啊会有更多一些选择，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创造了一点点交易型策略的这么一个空间。但是一般情况下啊，中短债基金还是更多的会是以这个配置型策略为主啊，为主要目的啊。那整体上中短债和这个其他几种类型的这个债券型产品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那就是以上我说的这些。
我感觉我们赵明总说的非常的这个详细了啊。确实我们中海中短债呢，它的一个抗风险其实已经体现在它的一个名字上面了，主要是由于它这个久期呢是被限制在了中短久期上面，所以相对于一些久期比较长的一些债券基金产品，包括大家可能之前也关注比较多的一些中长久期的利率债基金而言呢，它的一个风险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低的，对，波动性也会更小一些。然后呢，刚刚我们的赵明总也跟大家针对这个一些短债基金跟大家做了一下对比啊，因为我们中海中短债呢，相对于这些短债基金来说啊，它久期可能选择性稍微还是会放宽一点的，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在收益上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以及在交易策略上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对，所以就是性价比也体现在这几点上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个自选啊，好，我看到有位朋友呢问的这个问题也比较，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在我们评论区都会问到的啊。有位朋友就是问，想请我们赵明总跟他解答一下，他问到这个债基的久期是越长，然后收益会越高吗？
其实如果我们要科学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要理解一个点啊，就是收益其实是跟风险啊相伴的、相生的。那么理论上久期越长啊，它的这个收益向上的这个空间可能会更大，但是它波动的区间也会更大啊。那如果是这个，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利率的这个走势啊，它是波动的啊，它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市场利率会上升，一段时间里面利率会下降，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收益啊，都是在这个利率不动甚至下降的这个区间里面啊，你会体现为这个收益。那么如果市场利率向上啊，那其实你的久期更长的情况下，其实你就是会亏损的更多啊。也就是说它其实我们严格来讲啊，就是说利率就这个久期越长啊，你的收益是不是一定啊越高，这个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利率走势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啊，去年一整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的时间啊，我们的利率其实走的是一个偏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长久期的啊，或者超长久期的一些基金产品，它其实会出现负收益的这种情况，而且是比较大的这个负收益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风险形式的这么一种体现啊。
确实啊，也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下我们这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其实对于我们赵明总新管的这个中海名家债券也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支债券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目前的一个策略能不能也跟大家简单聊一下。
中海名家呢其实是我们新发的一支这个二级债基产品啊。那么对于二级债基来说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市场上其实二级债基风格是有很多很多种的啊，但我们中海整体上我们中海这个固收团队做的这些固收加基金啊，整体上它是这个以这个偏绝对收益这个思路去做指引的啊。我们基本上是充分的去利用啊这个二级债基啊它合同拓宽的这些投资范围啊，去适当的去捕捉一些这个权益上的这个二级市场的一些弹性机会啊。所以在这个配置上策略上呢，我们其实会做这个两手准备啊。 其实几只我们中海的几只这个二级债基产品呢，大体上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配置过程啊。基本上债券啊，我们会有这个啊债券底仓啊，它其实会结合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负债的一个稳定性啊，做这个分层分类的配置。债券的底仓在二级债基产品里面，大部分的这个债券配置会去配置在这个流动性较好的这个利率债啊，包括一些这个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个金融债啊，包括高等级的这个信用债啊，这些券种上。但也不放弃具备这个一定性价比的小仓位的啊信用债的这种债底啊，会去在里面做一些配置。这是整个债底的部分，它基本上会占我们整个二级债基的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仓位啊，基本上是在九成啊左右啊，甚至可能会更高一些啊。那么权益增强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首先是去根据啊自上而下的这个宏观环境的这个判断啊，确定权益总仓位的一个中枢比例。那这个比例呢啊，这个中枢基本上是不动的啊，但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比例会稍微的啊做一些微调。然后在这个行业和风格啊，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啊选择。基本上也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在行业上会有一些这个权益底仓的概念。那这一部分的这个权益底仓呢，主要就是去选择一些这个这个行业可能就是估值相对来说不是很高，但业绩呢稳定性又极强啊，波动啊相对较低的啊这些行业，我们在整个权益仓位里面选一部分啊，拿这个东西来做整个这个权益仓位的底仓。那它可能有的时候啊提供的是这个权益市场可能是一些这个分红类型的这种回报啊，也就是说类似于像红利这样的一个参与形式。那在这个之外啊，我们的这个权益仓位之上还会有一些啊个股的一些选择。那这一类的个股我们基本上会去结合公司权益研究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啊，再结合我们中观微观整个这个产业趋势和景气投资的这个判断啊，去选择一些啊具备一定业绩弹性的个股啊，同时可能也不排除一些主题投资的一些机会啊。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是以这个啊绝对收益思路去做一个指引的情况下，我们是希望能够啊把这个产品的这个收益和这个啊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合适啊舒适的那么一个区间里面啊，希望这个在尽可能控制回撤的情况下啊，给这个投资人创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这么一种回报的这种持有体验。
刚刚我们赵明总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他在管的不管是我们的中海合家还是我们的中海我们新发的这个基金产品，我们的中海名家这两只二级债基，它的一个配置的思路，跟大家详细分享了一下在债券底仓以及这个权益增强部分啊会做一个怎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策略，大家也是可以来参考一下，可以感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收一下，然后包括如果大家也是比较认同比较认可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赵明总他在管的这两款这个二级债基啊。二级债基呢就是大家通常就是意义上大家可能聊的比较多，就是这个固收加的一个基金产品，是一个固收增强型的基金产品哈。对，然后包括我们小助理也给大家推评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多多关注的。
问题就是信用债和利率债，这个也可以回答一下。
是的，那我们也是回答一下我们保有这个 OIR 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信用债和利率债有什么不同？谁的一个投资风险更小啊？包括也可以请我们赵明总再跟大家聊一下，目前来看，您个人是更加看好这个信用债还是说利率债？
其实在这个债券市场上，我们经常会听到啊，就是债券有各种券种的这个划分。那么在这个信用债和利率债的这个划分，它其实是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它的这个主要风险来源啊来去划分的。那么利率债啊，它其实就是我们说它不含信用风险的这一类债券。所谓不含信用风险，也就是说它不含这个违约风险啊，也就是说这个债券我们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它永远不会违约啊。那基本上利率债会包含的这个范围，一般包含我们的这个啊国债啊，包含我们的这个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一些发行的一些债券啊，那基本上都会被划为这个利率债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么常规的啊信用债的这个范围，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啊，日常会接触的更多一些啊，那就是说各类机构啊，包括金融机构啊，它发行的这个债券是以它自身的这个信用作为基础啊去发行的这一类债券，它理论上在极端的这个情景下啊，有一些这个啊是会有这个信用风险发生的这个可能性的啊，所以两类的这个债券的它的定价范围是不一样的。那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概念里面来说，我们其实也能想象得到，那基本上基础型的这个票息收益，那么利率债肯定因为它不含这个信用风险，那所以它的这个收益也会偏低一些啊，就同等级啊，就同期限啊，同期限的这个情况下，它肯定是会比同期限的这个信用债要低一些的。也就是说，不管你的这个信用有多高啊，你终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管这个概率多低吧啊，就是这个风险发生的概率多低，你终归还是有一定概率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风险补偿在上面，所以它会体现在这个收益上。那么也就是说啊，信用债的这个收益啊，绝大部分的信用债的收益都会高于啊这个利率债的这个对应期限的这个利率的啊。那么如果是这样讲，那我们其实啊这个投资者一定会问，那为什么不全部去配信用债啊？那大家因为你的信用债肯定收益都会比利率债高嘛啊，那你为什么都去配置？那其实我们讲到的，其实这个市场的结构会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么利率债呢，它其实会有这个多种多样的这个期限比如说10年及10年以上的啊，包括30年、50年这种期限，你很难想象这个一个公司它发信用债发30年、50年的啊，其实大家就不会去认购了啊，这个或者这个定价很高啊，基本等同于它股权融资的这样一个成本了，那基本上它是不太会有这个存量的这个量发生的。一旦这个市场上这一类的券种的量很小，那它其实这个利率发现的这个功能就会很小啊，投资者参与其中的这种并且分享它收益啊，这个可能这个整个的这个投资行为都会比较少啊，那所以整个交易型的这个策略会放在利率债上的会更多一些啊，那么配置型的这个策略会放在这个信用债上更多一些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会去综合的去权衡每一个债券的这个投资经理可能都会去综合的去判断我如果需要一些这个交易型的去做补偿，那他可能会去选择就在利率债上去做一些交易当然它其实不是泾渭分明的有一些这个特别高等级的这个信用债，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交易性属性在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基金经理他会去做这一类型的这个交易的那整体上信用债跟利率债的这个区别我觉得大概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一下
确实刚刚我们赵明总说的非常详细了信用债呢它的一个票息收益相对于利率债来说在同期限下面会更高一些，所以它的一个配置属性更高，然后像我们的利率债呢，因为是基本上是没有这个信用风险的，所以它的一个就是这个流动性是比较好的。那么在这个配置型的一个策略上面呢，很多的一些债券基金产品可能会用这个利率债去做一个配置利率债去做一个交易型的一个操作所以就是大家也是要结合就市场的利率的一个波动情况然后不同的一个券种它的一个品类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在您管的就是在您买的这个一些债券基金产品上面呢也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这支债券基金产品它具体的一些配置的思路，包括可以去看它的一些最新的季报披露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券种的一个配置的情况，然后呢再看一下是不是符合您本身您个人的一个投资偏好以及您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对，一定要对您的一个产品有多多的了解然后其实我们刚刚也有朋友就是其实也是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赵明总，他目前也是对于可转债这一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想问一下您转债现在配置需要注意哪些风险，以及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问到目前是配固收加更好还是说配可转债更好呢？
其实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可转债我们现在如果是不谈这个未来的这个收益弹性我们就是说谈这个风险的这个角度的话，其实可转债现在目前来说有大体上去划分的话，看一看可能有这么几类风险第一呢，肯定这个可转债它是有一个期限的 它是有一个期限的，它不像我们的这个权益资产的这个股票啊，它是有一个到期期限的。那么一旦有这个到期期限啊，就体现了有它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信用债的属性在里面，它是以这个公司的这个基于公司信用啊发行的一个可转啊权益的这么一类型的这个啊一类工具啊。那么也就是说，可能这个转债的这个发行转债的这个公司里面啊，它如果是真的经营不善啊，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啊。那这些风险就会带来它整个估值的一个变化和波动。那我们历史上去看啊，整个可转债的这个大的一些波动啊，都体现在这个相对来说整个市场对于这个这一类的公司它的这个信用风险去发酵的时候啊，整个转债可能都跌的会比较多啊。这一类的这个风险其实是会涉及到整个本金偿还的啊这么一类风险的。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啊。但当然我们现在我提这个风险不是说指我们现在就观测到啊现在的这个整个转债市场的信用风险很高啊，这个倒不是啊，就只是说它从大的这个分类上来说有这么一类风险。那第二呢，从目前市场这个环境上来看啊，转债目前来说经过这个去年和前年啊这个两年这个权益市场整体上从底部向上这个抬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转债的这个估值随着这个权益市场的估值它其实也是在水涨船高的。那目前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整个转债的这个估值的水平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观测到啊一些转债它的这个波动性可能比这个转债所对应的这个正股的波动性还要大了还要大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转债它是有一个债底保护的但当然当这个转债的估值推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超过了这个债底，也不是说超过债底保护吧，其实推到了一个足够高的位置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跟正股一样的这么一个走势了。但是当这个转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转债它的转股溢价率啊都是超过这个都是比较高的，可能十几二十都算低的啊，可能高的都有这个三五十甚至更高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它比它股价的这个波动的这个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一类的这个就转债在这个方向上的这个风险啊，我觉得也是当前市场那大家各类投资者都是会比较关注的一类风险啊。也就是说转债并不是说像大家想的你买进来它其实是它完全不存在一个保本的这么一个概念了所以或者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可预测的这个收益这个区间的这么一个概念，你需要比较专业的去跟踪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财务的情况、业绩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是说相对于这个可转债刚才是说可转债可转债基金和这个我们说的二级债基它其实只是在这个固收加基金上面做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分类那可转债基金它其实除了投债券它就只能投可转债那么像我们说的二级债基呢，它其实是可以投资我们说的信用债、利率债然后可转债以及部分的这个股票只是这个仓位的这个范围两类产品各有不同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风险状况更多的还是取决于这个这个产品的定位和他们自己每只产品自己设定的这个投资策略和投资风格。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二级债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格那它其实偏向的这个市场风格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具体的产品需要具体的看。
对，也是希望能解答我们这位朋友的一个困惑确实，其实目前可转债的话，相对来说，因为也是涨了挺久了嘛，目前来看估值也是偏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对于可转债的话，大家如果想要去做一个投资关注的话，一定也要认清它的目前的一个风险收益的一个情况对，也是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预期。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直播内容啊，也差不多这些了，然后也是回答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嗯，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有我们赵明总在管的中海中短债啊，是一支纯债型基金产品啊，是偏稳健的一个投资策略啊。然后如果大家有平常有这个稳健理财需求的朋友呢，是首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中海中短债。然后呢，还有一只是我们的中海合家增强收益，刚刚也有跟大家针对它的一个投资策略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享，如果有错过的朋友，到时候也可以看我们的一个直播回放。然后这一只呢是一只二级债基啊，是一只固收增强型基金产品啊，所以呢它会在就是介于这个纯债型基金产品以及这个混合型或者股票型基金产品之间的这么一个定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像我们中海合家这样的这个固收增强型基金产品。然后这两只基金产品的一个风险等级呢，都是为 R2，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呢被评为 C2、C3、C4、C5 的朋友去做一个投资关注的。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个咨询啊。然后确实有朋友关注到我们的中海中短债目前已经暂停申购了啊，然后我们五一放假回来之后呢，就会给大家也可以开放这个申购了。对，大家可以先加个自选，可以先加个自选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分享就到这里，然后也是最后请我们赵明总再跟大家简单打个招呼。
好，那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很高兴跟大家有这么一个机会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也是明天的话会有我们秋秋来跟大家做一个直播，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拜拜。
好，再见。